这是你的殿，主，愿我们每个人在这里边都看见你的荣光，主，愿你的名被高举，愿我们每个人在今天的聚会，在今天的崇拜中，都把我们的心献在主你的座前，主，因为你是那唯一可以得荣耀、赞美、尊贵那一位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 在这样的父爱，我们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主，你在这主日的早晨，你召集孩子们到你的殿中，用我们的诗歌，用我们的口舌，更是用我们的心灵来赞美你。那鉴察人心的主，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意，求你洗净我们的部门，让我们自己的罪灭掉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主啊，让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的赞美，让我们一颗感恩的心，都能够达到父神的圣宝座前。主啊，愿你的灵在这里大大的捆绑魔鬼撒旦，愿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主，求你保守牧师的口，愿他所讲都是你恩典的信息，都是你那爱的信息。主啊，愿你的名在今天在这会中得到高举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与你的团契之中，我们得到宝座。这样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请坐。
接下来是恭听我主的时间。今天的经文是从以弗所书第五章22-32节，还有第六章1-9节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有圣经的话，请把圣经翻开。以弗所书第五章22-32节，我们将以起音的方式念今天的经文。我先念，然后弟兄姐妹回应。第22节，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一起念下面3节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但我是指的基督按教会说的。好，我们跑到第六章1-9节，还是以起因的方式，我先念。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无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比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 谢主宝贵的话语，请陈牧师证道。
我们今天祷告，耶稣，感谢你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这世界，我求主用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，使我们家庭得到坚固，使我们教会得到坚固，而且荣耀的归给你。我心里有杂念的，主要帮助我安静我的心，把你自己卑微无人交托，求主给他力量，能够忠心的把神的信息讲得清楚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。今天我很快就提到以弗所书最后的一段经文。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是一卷解释神奥秘的书信。一开始保罗就接受祷告，你要注意到这里的教导跟真理都是保罗在祷告当中讲出来的，很特别好。一开始他用祷告颂赞上帝，说他还没有创立世界之前就要基督里面先学了。我们刚才念的是第五章后面一段跟第六章，很清楚的讲到家庭。你可以注意到保罗的书信都很清楚的有一个一定的结构，前面他讲道理，后面他讲应用。前面讲过什么，以至于第五章后段跟第六章会讲到家庭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保罗从永恒的角度，圣灵告诉他说有个奥秘，奥秘就是不打开别人不知道的真理，要传给教会弟兄姐妹知道。这奥秘就是，原来不是我们信耶稣，不是我们找到耶稣，是他在我们还没有出生还没有存在之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。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。无论你怎么样看自己，无论我怎么样看自己，你跟我在神的眼中，在神的计划当中是宝贵的。所以在第一章开始的时候，保罗就教人怎么样看自己，然后透过这正确观念怎么样看别人。保罗告诉他，弟兄们，到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上帝就开始做工，把一些背景不一样的人带在一起，而且有个很宝贵的应许，上帝要使撒尼亚教会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。第一章第四节，然后保罗告诉他们说，我为你们祷告，希望你们真知道他，知道他自己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给我们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他在我们信的人身上面所彰显能力是何等浩大。然后第二章第十章，保罗从个人这边看自己，这样可以经历上帝，延伸到我们这边彼此对待信徒，在知道神奥秘的时候，保罗用在第二章用一个图画描述一个很奇妙的光景。第二章保罗说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，而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基督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合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我们也靠他同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保罗让信徒知道，原来被拣选的不是他一个人，上帝把很多人建成出来，把他绑在一起，有外邦人，有犹太人，但主耶稣基督已经以自己的身体把中间的墙拆了。上帝让他看一个图画，真正的建造不是外面这个水泥钢筋水泥的建造物，真正的建造是上帝要建造那些被神拣选的人，使那些本来在上帝恩典之外的人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。假如是这样的话，所以保罗后面讲的爱，你要从这个角度明白，我们爱，我们把自己放下来，不是因为我勉强我做一些上帝叫我做的事情，而是从这个认知当中，原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上帝拣选的对象，然后把我 这一起叫我成为圣洁。第二章有句很重要，保罗说你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，在基督里面造成的，上帝要继续借着教会聚在一起，把不同的借着不同的人的背景个性等等一起服侍，在那个是合作的过程当中，使里面的人得到建造。保罗在后面是很，然后第四章第五章开始，讲到圣活什么应用真实你。原来上帝的奥秘解开以后，我们人生我们的看法，我们这里人际关系所有一切都应该不在意了。非常重要的一点，保罗书信后面一段都是使用经文的保罗相信一样的事情，我们也一样彼此提醒，知道很多道理乃是在生活上面行不出来的，是空的。记得两个说嘛，你们要行道，怎么样？要单单听到自己气力形容自己，因为听到和不行的人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了，看到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，这个很非常简洁的，看见走后立刻忘记了自己的相貌如何。最糟糕的是我们看了圣灵光照我们，看了我们就看，没有行动我们就忘了自己本来的面目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很容易眼当中看到别人的问题，这人际关系出问题是因为只看到对方的错。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必须提醒，然后第五章后面一段跟第六章讲到家庭。有人说过，有人要毁坏一个国家，毁坏他的家庭。有人说还有，假如 有人想毁坏一个家庭，毁坏他的晚餐时间。这句话怎么说？美国以前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，晚餐时间都是一个家庭聚在一起，现在比较难，工作时间不一样，大家喜欢做的事情也不一样。以前晚餐是一起分享一个家庭建立关系的所在。假如一个人想毁坏一个国家，毁坏一个家庭，要毁坏它里面正确沟通的管道，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提醒。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五章，第五章后面我时间关系不念了哈。有一个我们不能一节一节的解释下去，我要凑其中一个重点出来跟你讲。你看看有些词重复很多次了。第二十二节，你们做妻子的当什么顺服自己的丈夫，不准顺服主。还有第六章第一节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准处理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然后要做仆人，这段经文讲三个家庭当中的角色，一个是夫妻，一个是父母儿女，然后第三个就按当时社会环境，不是普通的仆人，是那个奴隶买回来的，一生在里面的。所以他现在仆人是什么？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将近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样。一念下去的时候，搅拌那个搬到今天的环境当中，每一样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这几节当中那次要用今天的会出问题的是什么？顺服听从，是不是？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你知道今天的子女们大家都跟以前不一样。以前五六十年前妇女比较少有机会念书，而且呢那时候观念是男主外女主内，女人都是家里面煮饭生孩子啊，都是靠那个男的赚钱，所以很权力很大。 时候还是比较容易一点顺服，因为先生老公是赚钱回来的，那时候男人比较凶一点，所以都做他那个比较怕。今天不一样了，我没有时间举手，但是我相信在座当中很多姊妹都有办事或者传事的工作。我常以前在纽约州我太太还没退休的时候，每天回来他煮菜给我吃，我真的很过意不去。给我上班，他也上班，回来还要煮菜，还要洗碗。不要误会啊，不是我不肯洗碗，他不让我洗碗，因为我洗不干净的。每次我吃饭，无论他煮的是什么，我都在想，妇女们真的很辛苦。你们做妻子的顺服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顺服要太太听老公，在这个双方都训练背景学问差不多的时候，或者甚至很多时候姊妹比丈夫还强，因为我常常觉得姊妹比较细心一点，而且很清楚的说，我男的就一般来说当然有例外，都冲动之后做错事。所以有时候长期查这样经文的时候，有些姊妹说，我怎么可以顺服他，就让他这样事情，那他有七样半都是错的。那只要跟假如要顺服他就糟糕。其实这里讲不是这个意思，顺服是让不是你不讲不出声，让负责的有一个决定的权。那不简单，今天真的不简单。不但如此，顺服到什么地步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的妻子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啊，有一次弟兄来到这里讲，我你猜猜看，那个弟兄是不是他我的？他说是，我是一家人的头，不过他是我的脖子 neck， 他不转的时候我头不能转的。但是这里讲很清楚，丈夫是妻子的头。顺服丈夫和顺服主人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还有你们做儿女的要主内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什么叫理所当然？就是应该如此，一般人都知道，更何况我们信主的人。做儿女的要在主内听从父母，孩子听从父母越来越难。现在很多孝顺的父母听孩子的父母，孩子听父母的其实不多，特别小小的，我们一把年纪从国外来到这里，孩子在这边念书长大了，他们的英文，他们的学问，他们很多知道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。我妈来美国之后，那时候她还在的时候，一开车她说我去站加油，他说：“哎，叫不要加满你的车子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听妈妈说：“不要加满。”我从18、19岁就开车到现在，在美国开了快40年的车子。我妈从来不会开车的哈，但是说你不要加满油，他又讲不出理由，我自然听不听他，不听的，免得多跑一次，所以。现在轮到我了，妈不在，我年纪大，你相信？你猜猜看，我女儿听不听我了？孩子都大了，但是呢，怎么样听法呢？在这里经文里有，保罗用一个字解释非常好：你们在主内、主里面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是你们的本分，应该有的。还加一句：要孝敬父母，是你的福。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来允许的。这里用一个字来解释什么叫做听从父母。保罗用旧约的世界当孝敬父母，孝敬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使父母感觉到他被尊重 heavy weight 有分量， 且他讲的他表达的对方在听。很多人是说啊，他们父母来我好好给他住最好的房间，给他东西吃的最好的，还抱怨什么。好像听到有另外一个回应说，人养狗养猫都是让他有地方住有地方吃，我们供养父母除了给他住吃跟住之外，还有让他觉得他被尊重。很快就会轮到你了，现在一早就轮到我了。有时候在生气的时候，我太太说什么说，你记不记得我爸爸来的时候跟我住了三个月，那时候你体贴到他心情吗？我岳父都不在了，妈妈也不在了，要轮到我跟女儿住。因为要使父母亲觉得他们在这家庭当中还有点分量。时代变了，弟兄们记不记得以前吃饭老人家不动筷子谁敢动，对不对？你要拿菜能不能筷子要翻翻翻出来的一盘鸡腿谁应该谁吃的。现在是孩子哈，以前是老爸老妈祖父母，时代变了，怎么样可以使父母能够得到尊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还有仆人，第六章第五节，能做仆人的要举办长进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一般。用诚实的心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我们在外表尊重主人，不得不能上司应该的，因为假如你不尊重他的话，你就会被炒鱿鱼了。很多人叫我炒鱿鱼就是被开除了，我们有后果的。所以我们很尊敬那些我们的老板。不过坦白说，在背后，在你尊重的表面上面，有没有骂他？没有被员工骂过的老板很少。还有你再念下去不但如此，而且彼得前书第二章18-19节，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，顺服主人，敬畏上帝的心应用在自己对主人的身上面，不但顺服那善人温和的啊，下面这句就有点问题了，我们很难吞下去。就是那怪癖的，就是很怪的个性，很差的，也要顺服。师母以前在州政府做工，上班做了27年，本来好好的，后来来了一个新的上司，新的supervisor 呢，他有点怪怪的，不信任。有一天他走之前把头发拔一根下来，那一根水墨贴在他的那个桌办公室的桌上面。第二天回来看到那根头发丢了地上，谁开过我的桌？那最糟糕是我师父坐在他对面，为什么打开我的桌啊？别玩嘛，我哪有碰你的桌你没有碰，为什么头发会丢下来？那当时师母继续下去的时候有两个选择，一个选择就是走，不要回来，不要让他继续这样为难下去。第二选择，尝试做一个下属应该有的岗位，加倍的尊重尊敬跟顺从他，然后去了解他为什么他会这样。正常的人不会这样的。后来一段时间之后，那个上司就跟他分享心事，因为他在一个家庭长大，他需要每时每刻保护自己，所以他就在过程当中就没有朋友不停的怀疑是不是关心他。现在是我离开了10多年，他又搬到北卡，所以两个人是非常好的朋友。他什么事情就谈到给师母，因为知道有个关心他的人。这一讲到仆人，一个如你对主人 想在他们喜欢的，要像基督仆人在心里重新里面遵行神的旨意。这是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是把你我或者把那仆人放在那岗位上面，被有个巴黎他人在那边，无论他怎么样你要尊重他，这是保罗所讲的。那妻子顺服丈夫，那个儿女尊重自己的父母，不是因为他父母又比他厉害，乃是因为他是他父母。虽然说出了一个字就是顺服，在克西玛丽园，我去过中东，一间万国教堂旁边有一个园子，跟导游说这是克西玛丽园，我是不太容易相信，这是导游所说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知道的，反正大家这样说的。然后他指着一棵树，说这个树2000多年以前耶稣基督跪在树上面祷告的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别人说，我就告诉你，信不信由你，太感谢他好玩了。他先生，你付了钱你还这样问我，我不讲给你听损失的是谁。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教堂旁边这个老树，更不了有块石碑刻着一句话，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他说，不是一句好几句了，但是记过来很短，一行多，我父啊，他若可行，请你求你使这杯挪去，然而你们刻在这上面，然而前面那句没有了，没有刻在上面的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一个完全顺服，原来旁边一个万国教堂就建立在基督对天父的顺服上面。顺服是一个第一个应该学习的功课。家庭事务当中，上帝把丈夫放在被顺服的岗位上面。我当然我讲下去你会发觉到不止这么简单，因为你用两三节经文教导妻子顺服丈夫，但是用很多经文教丈夫要怎么爱妻子。那下面我们转一转，其实这里是讲一样事情，如同顺服主，如同听从主，这些都是把一个本来自己的角度换了那个对象，那对象不是单单那个父母、那个丈夫、那个主人，那对象换的是神。顺服上帝安排，家庭当中做领导的就是顺服神。那经文就下面经文有一个重点是什么？是爱。要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接着他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。这里一个很重点的就是对象的转换。保罗的神学观点当中有一个片语非常重要，在基督里 in Christ， 这个里面保罗书信里面法家这句话常常出现，因为他圣灵感动他们得救是在基督里面得救，我成圣是在基督里面成圣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在基督里，这个词有一个同义词，就是在神面前。更多图书第二章17节，保罗说我们不是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，我是出于诚实说、so, I preach from my heart， from the honesty in my heart， 从心里面的诚实讲道出来，出于诚实，由于神，由神而来。而且呢，有一句话很重要的，我在神面前接着基督讲道。然后面他看着下面的都是很多会众在听，不过对保罗来说，神在我面前，我讲道，我讲什么，神在听。 庭也好，工作环境也好，等等等等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做的，我们所说的，我们想的，神在哪里？在神面前，这个观念是很不一样。我们爱，不是一定我们完全能够接受对方，我们爱，因为上帝叫我们爱，我们爱主，我们叫爱神，把放在我们家庭当中的父母、丈夫或者妻子，我们的儿女、我们的主人。创世纪的28章，讲到雅各去到一个晚上，这是人生最孤单、最苦的时候，一个人逃走到那个地方，累了躺下来，那天上帝向他显现，然后雅各醒过来，纠结了，他把那个地方改名叫伯特利，什么意思？原来神真的在这里，我竟然不知道。原来神真的在这里，我竟然不知道。刚才我很喜欢，刚才我是神的孩子哈，这是给我爱上了，因为在退休会当中听到了，神的孩子，上帝在听，不要失望，忠心走到底，因为上帝在那边，是一个就上帝同在，除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之外，在我们每一天，上帝在哪里？这个可以两方面来看。一方面是我们惧怕，原来我做的、你做的、你讲的、你想的，上帝在那边看着。第二点，我们喜欢，因为上帝知道义人的道路，这一点很重要。神的孩子不要灰心，上帝知道你的道路，他你陪着你走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讲过几次，这个影响我一生很深，所以原来我再讲一次。有一年我们参加退休会的萤火会，就是以前的退休会最后一天，最后萤火会在外面。我们的萤火会跟今天在retreat 退休会当中呢，因为有点不一样，我会有一个圈，中间有火，木头的火，今天就是纸，很多烟很快就烧完。用木头烧着，大家尝试。那英国的宣教师那时候讲了一点，我几十年后还记得。他说有一天，当你人生走到最黑的时候、最黑暗的时候，你最无助、最灰心的时候，晚上走去外面看上面月亮还在。星星还在，你要记住，世界都没见，只有星星、月亮，找我亚伯拉罕，找我以撒，找我雅各，今天还是找着你，所以我们神在那边，神永远不改变。各位朋友，只要你还要信耶稣，我呼吁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因为你得着的不单是一个障碍我们离开世界回到上帝的救恩，我们得着的是一位永远我们同行的那位上帝，他知道，他听到。我礼拜五接到一个电话，我立刻哭起来。我不相信是真的。我在纽约教会有位姊妹叫做阿蝶，广东话阿蝶，重叠的蝶。她是在加拿大很多做餐馆的。工人回去大陆娶老婆，娶了以后，就原来是打工的，打工还没事，但是原来是赌钱的，赌钱还是不是太严重，还是做很多其他东西，整天不在家，所以他很苦，生了三个孩子，双胞胎跟一个男生，那家里面赚钱不多，而且赌多少钱都不够，所以他。后来抱着孩子跑到教会，那结果我们带了他信主，替他把他护照拿回来，替他租生活房子，生活得很好。后来他就说，我那时候不多，可以让我来教会做清洁工作吗？反正我们要教会要请人做清洁，就请了他。这位姊妹，出差好事的，我在那边六年多。 钱很便宜，它不是请我们吃的，不过两块一根，你吃什么？而且他吃的很大，所以他每天做都要补，我心里过不去，我说啊对不对，要不要增加3块10块？啊不要不要，多够了。我是在加拿大里面能省一毛钱，我都走去很远的地方买，他很省，而且很爱吃。他在那边，我还没有到，我是8点多的老脚回，他早就到，在龙庆所，龙庆街楼梯那些。那时候跟他谈，他说：“阿弟，谢谢你这么辛苦。”回家回，他说：“不必谢，是我的福气。”我说：“你替还这么爱爱护教父同教母同工，替我们煮餐，不好意思。”还是我们外面买，他说不要来，不要买，我们吃了菜场吃的不卫生，对身体不好的，我煮给你们吃。不要介意，是把我放在教会当中读书不多，我不会讲，只会清洁跟煮菜，让我煮吧。你要让我在你们的服饰上面有份。1500接到消息，原来他没有，他不会开车，他用脚踏车回到。原来他脚踏车在加拿大，在加拿大不要骑脚踏车。骑到第二种马上就会打开车 ，ran over， 他死了。我常记得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不要停止我，上帝把我放在教会当中，有我。他走了，好像30多年前，我在国约牧会的时候，他压死了一个很忠心的同工，还有十几个孩子。我问是为什么？我现在还问，为什么这么爱主的一个儿子呢？世界上面很多为什么没有答案的？但是我相信，知道一样事情。他所做的每一顿菜在神面前都算数。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要求什么？今天我们在家庭当中，无论你讲事是什么，是煮菜的，是清洁的，赚钱的等等，每个角色必须要看清楚，超过这个角色看到的会安排我们角色的主，不然你做不下去的。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，所以这段经文读的时候，我发觉到原来有个使命。我们今年的退休会，我们讲到更新教会、上帝的教会的使命，有很多机会跟大家分享。这是有个很重要的信息：夫妻之间感情好，沟通当然重要。当然是那些先生们，或甚至太太，平常没事的时候存一些快点，很多时候买一点东西给师母，是不为什么的礼物，就是说不一定是生活什么，就是看好东西想起他，存一些快点。不过更重要一点，明白家庭是有使命的，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给他们管理动物。替他们起名的工作，为了亚当一个人不好，不能做，所以为他做了一个配偶帮助他。而这个使命是家庭维持的一个很强的力量，在其中无论做儿女的父母或者丈夫妻子，甚至假如有一家没有那种仆人的话，无论怎么样，家庭每一分子都有一个责任。在其中我们要学会顺服，在其中我们要学会爱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作者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为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 也即使却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万民以上的名，将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应耶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而这个原则用在家庭当中，教我们能尊重上帝安排每个人的家庭的角色，有一个使命感，这家庭就越来越坚固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求神祝福我们的教会。我曾经带领过一对夫妻信主，好像我跟你分享过，允许我再讲一些，这个例子很适合这段信息。夫妻两个人曾经来美国时候很穷，后来慢慢有钱，活得很好。后来我带他来教会，带他信主，我替他们都训练。训练过程当中，有一天他跟我说：“牧师，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结，是跟我家人的，没有办法解开。我妈妈死了以后，那时候我才几岁，我爸爸娶了一个继母，继母生了孩子，结果呢，我就不能上学，他的孩子能够上学。我十岁左右就开始在家里面，那时候在香港，弄些手工。”手工艺品，把这塑胶的画请起来。他说他就要挑水，那时候还没有自来水，他要挑水，要穿画。而且看到吃饭的时候，他继母把最好的留给他孩子，他只能在那边看着，他心里很不高兴。所以他说，几十年我没有叫过他一声妈妈，我不叫他妈妈的，因为他不是我妈妈。说真的，我很埋怨他。但是信了主，就我们都训练的时候，学会家庭当中怎么顺服功课。我心里很为难，不是你为我祷告，为他祷告以后，几个礼拜之后，他就跟我说：“我想通了，我应该把这个结打开。”所以他说我年数不多，所以不能写信。他用录音带，那时候也还是用那个小天，录了一段话，寄回去给他继母在香港。寄回去以后，两三个礼拜打电话去，然后那继母一接到电话的时候，他必须说妈妈。他说我听到我继母我妈妈在电话中就哭起来。那个他继母说：“孩子，我等了几十年。”然后他告诉我说：“这个结解开以后，我在里面自由了，我主里面自由了。她是我妈妈，我家庭中的成员，信仰、爱主、爱神，也现实实现在自己的家庭当中。”爱自己家里的人，怎么我们可以说爱神呢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复兴我们顺服、爱、听从，从心里面做诚实的做。因为在后面保罗讲了一句话：“你们带主人的、带仆人也是义理，同样也要这样做，要为下他们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知道你们和你们。”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恩主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直到天上，我们都有同一位主，他不会偏待人，所以他看着我们，求主复兴我们在家庭当中，按照圣经今天念的经文所要求的，帮助我们懂得顺服。懂得爱，懂得听从我们的父母，也懂得怎么样在过程当中不要把过去父亲无上权柄来惹儿女的气，就是把他们做仆人的要用诚实的心服侍主人，好像服侍主一样，听从主人和听从主一样，把他们不要再只在眼前服侍 更讨人喜欢，要像基督夫人从心里面遵循神的旨意，恩主复兴我们教会的家庭，帮助家庭当中每一位都能够完成神所给的使命，使我们家庭成为祝福的源头，使我们教会有健康的家庭，我们教会就有健康的基础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感谢主，因为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，唯有真心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主啊，我知道世界上过得很快，今天有的明天可能失去，但是我们是最有福的人，因为我们有一位永远不变的上帝与你的应许。我们真的有福的人，因为知道耶稣是我。感谢主，同心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用这首诗歌做回应。